感谢天父，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下面的六课。那么前面的三课呢，也就是43、44、45，这三课呢，你可以给它联合起来默想。就是信心，当我们行事凭信的时候，是不凭眼见，也不凭感官，也不凭情绪。所以这三课的题目分别就是行事凭信不凭眼见，行事凭信不凭感官，行事凭信不凭情绪。那有三个英文单词，这个眼见啊，第一个单词就是 sight 这个词就是你眼睛能看见的那个范围，视线的范围，你眼睛所见的那个视线范围。好，那第二个词不凭感官呢，就是 sense 这个英文单词呢啊，内容包含比较丰富的，它包括感官，你的五感，你外在的五感，看见、听见，啊，摸见、感受到，你的口等等，你的五感，还有呢，你的理智，你是不是有理解力啊？你魂里面你的有理智的这个部分，你思维的这一部分啊，你理解的那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单词就是不凭情绪，那个情绪叫 emotion， 这个单词呢，它的意思就包含着你的情感啊。我们知道我们的魂里面既有理性的那一面，也有这个情感的这一面，对吗？你的情感，你的情绪啊，有一些人情感很丰富啊，动不动就有眼泪，动不动就有流眼泪，就动不动就大笑啊，这个情感很丰富，还有情绪啊，情绪很容易激动，很啊激烈，感情。所以呢，这三个词呢，就我们它是放在一起来啊，来学习，来分享。所以我们也是啊，非常的宝贵。那么，然后呢，我们先也来分享三句，就是史密斯威格斯我死的这个语录啊，他从他的信心，从他的灵里面所总结出来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不为所见所动，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我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而让我动起来，我不会让这些看见的东西成为我的动力。第二，我不为所感所动，我不会为我感觉到的东西而所动，我为我所信的而动，是因为我所信的我开始去动，我有行动，我有动作，我信神的话，多宝贵的一句总结。我不为所见所动，我不为所感所动，我为我所信的而动，我信神的话，为信的而动，信的是什么？是神的话。那还有一句，我不问史密斯威格斯沃斯的感受，他在说自己，我告诉史密斯威格斯沃斯应该如何感受，我可能食欲肉体，但我必定忠于灵里。你也可以把这两句就给它分开来。所以第二句就是，我不会问我自己的感受，现在你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我不问你的感受，好，自己的名字，你的感受，我告诉你应该如何感受，是根据什么来告诉？根据神的旨意，根据神的话来告诉。我可能始于肉体，可能开始的时候我是从肉体开始发动的，发起的。但也是因为我信神的话，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让我这么做的，所以他开始什么？始于肉体，但我必定忠于灵里。在最后一定是灵会带出来，圣灵的那个大能会带出来的。所以他是不为所见所动，不为所感所动。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先进入这个43课，不凭眼见，行事凭信不凭眼见。今天我们来问自己，有没有我们的行动啊，我们带出来的个行动，那个动作有没有受环境的影响，有没有受你视线范围里面你所看见的这些事物人的影响。也许你没有真正的来思考过， 因为很多人会天天告诉别人，我自己今天感受如何，我感觉如何，你知道吗？我今天感觉很痛苦，我很糟糕，我也不想去工作，我感觉我好像得了感冒，我感觉我头痛，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所以作者所引用的史密斯威格所说，某某人，我不会问你的感受如何，我要告诉你，你的感受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自己的感受如何。也许你现在身体感受不舒服，但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提这个感受，你告诉他身体，你应该是怎样的感受。眼睛，你所看的不应该是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你眼睛应该看什么？是对自己说话。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夸大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东西，或者夸大我们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你的症状啊，你的环境都会放大的，你会放大，而且你无形当中你被它所牵制了，那你就反过来是肉体控制魂，然后魂再来控制你的灵了，而是反过来倒过来的顺序，灵来掌管你的魂，魂来掌管你的肉体。所以他说，我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始于肉体，但这个肉体不是属肉体的那些行为哦，也是在神话语当中的那个行动，但是最后呢，哇，圣灵就大大的同工啊。那我们先要看的圣经呢，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从第五节开始。为此塑造我们的就是神，哪何尔本是培植我们的，中青版是塑造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给我们圣灵做定睛啊，就是凭据。今天神培植我们，塑造我们，他也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做凭据，做定睛。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时常确信，确信就是荷尔本的坦然无惧啊。中青版翻译成确信也非常宝贵。我们时常确信什么？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一会儿我们再来解释这一节圣经，先把这个读了。因我们行走是靠着信心，或者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靠着眼见，靠着你看你眼睛见到的这些。我说我们确信，是更愿意离开这身体，与主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在一起或是相离，我们劳苦都是为了蒙他悦纳，他就是主。那荷尔本里面就是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是要得主的喜悦，对吗？啊，还有一节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他所行的无论善恶在他身内受报，就是无论或善或恶都要什么，在主的审判台前都要来受报应的，都要来面对这个审判的。那这个翻译的版本呢，在 H 版的翻译呢也是非常宝贵。我们刚说的这个前面这个第六节的圣经用这个另外一个版本来翻译，就是说我们晓得我们居家在身内，现在我们这个灵人是不是住在肉体的身体里面啊，我们这个灵人现在是住在肉体的这个身体里面的。那然后呢是离家与主分开。那你现在还没有在天上，对吗？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肉体里面，所以居家在身内，然后呢是离家与主分开。那我们要放心振作啊，我们虽然我们是居在这个身体里面，但是因为圣灵已经给我们做凭据了，我们要放心振作。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是凭着里面这个人，不是凭着外面这个人，不是凭着你眼睛所见到的。我们放心振作，那宁愿离家出到身外，与主同在家中。所以什么意思？你的灵人现在在身体里面，但是对你来说，你更喜欢跟主在一起，你更喜欢回到家乡，你自己的家乡，那是天家啊，与主同在家中。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为了什么？讨主的喜悦。无论现在是住在你这个肉体的里面，离开了家，也是什么？也是要讨主的喜悦。我们当然喜欢跟我们的主耶稣在一起了。但是今天呢，主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让我们住在这个肉体之内，让我们这个灵人就在肉身里面活着。 哎，我们这个时候活要活得怎么样？活要活得讨主的喜悦，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到有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来交战的，都要来交战的。所以今天我们活着呢，就不是那个凭着这个肉体而活了。你知道，你这个属灵的人，你是凭着信心活着的。但你也不害怕，因为这里有两个坦然无惧，是吗？这一段圣经有两个坦然无惧，就是两次提到那个确信。啊，那一曲版里是说放心振作，都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如果就算是死了，那是跟主在一起。你会害怕死亡吗？就你不，我们不会害怕别人夺走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主在一起了。哈，因为保罗说，哇，现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人为什么害怕死亡？就是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死了以后那另外一边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有一个天堂真实的存在让你追求，有一个地狱真实的存在让你逃避的。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知道你现在你住在身内，你住在这个肉体的身子里面，但你有圣灵内住做凭据了。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你是凭着什么？不会凭着那个肉体的眼睛来行事情。你是已经立了志向，你要讨主的喜悦的。你与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跟他交战的，对吗？你到一天你离开这个身体，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交战的。你怎么来交战？所以今天他接下去还有一句说，就是到十一节，十一节里面就是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哇，主是可畏的。我们人很喜欢谈论神的恩典，当然要谈论，但是讲到审判，讲到交战，当然这个审判不是指着这个世界上不幸之人的那个审判哦，幸与不幸的审判，我们知道是在千禧年之后。那我们现在是讲到的基督徒所面临的审判，基督徒所要面临的审判，就是我们要在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要来交战，不是那个生与死的那个审判，是你在国度当中所要得的奖赏的那个审判。但是一个神的儿女，今天神一个眼神就让你心里什么无比的，如果你心里发现，你知道你没有讨神的喜悦，你的心里那个难受啊，那个难受会让你就像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一样。所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他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我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所以他一直讲到第十三节，五章从前面讲到，一直讲到第十三节。我们再继续读了，我们不是向你们再推荐自己，而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癫狂是为神，若清醒是为你们。主是可畏的，主的话一句都不能筛减，不能增也不能减。启示录22:19说，如果有人从这个书上神预言的这个话中筛去什么，那么神要从生命树和圣城要筛去他的份。神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要什么？是显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活着的灵人，而只是这个灵人现在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但是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你能够对主来交战吗？你对主面前你是坦荡荡的，你是坦然无惧的吗？你是确信的吗？所以那个坦然无惧就是确信，就是凭信而行事的。我今天是面对我的主，我是显在神的面前，我是显明的啊。面对我的良心，我也是显明的。所以意味着我行这件事情，我不会来看眼见，我不会来看我肉体眼睛所看到的。你的信心永远不会看环境。当人说，你知道吗？我有面对多大的事情，多大的环境？那这个时候你要说，你不要担心，神一定会成就。我们一起来交通，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战胜它。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借着保罗向我们所发出的这些话语，他说，我们若是癫狂，那乃是向着神啊；若是谨守，乃是为着你们。这是主爱的激励，是基督的爱的激励。 那对那些人呢，他说我们就有眼可答，就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是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能坦然无惧吗？哈利路亚，他说我们不再举荐自己了，感谢主，我们是行在信心里面，行在灵里面。这是43课，不凭眼见，然后44课呢，就是不凭感官。不凭感官里面呢，前面也会讲到这个，不面对这个环境啊，不看这个环境，所以它是相连的。你可以在这些经文当中都可以来默想。好，那我们进入第44课，我们凭信心，而不是凭自己的感觉。感觉包括你的五感，包括你的理智，包括你的理解力，这个都可以包含在 sense 这个单词里面，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先看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从15节开始，你就可以来一边来看这个圣经。15节开始到18节，圣经说凡事都是为你们。我们前面这一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现在也是哥林多后书。那我们知道呢，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景况，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景况，一个属肉体的人呢，他被称为灵里的婴孩。好，那这里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丰盛的恩典因多人的感谢，格外加添神的荣耀。和合本说，这个恩惠呢，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的显多。以致呢，荣耀归于神，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灰心，也就是不丧胆。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就里面的人，你的内心，就你里面的人。那里面的人包含什么？你的内心。我们说整个人的一个中心，整个人的一个心思系统，核心的心思系统，那都要什么？更新，每天都在更新。你的心思，你的魂每天都在更新，不是每年，是每一天。圣经说的，我们是能够天天更新，天天都更新的。那外体虽然毁坏，也就是说这个肉体的这个身体呢，它是会衰老，它是会毁坏的，对吗？但它可以健康啊，它仍然是健康的。但它的身体呢，是走向这个毁坏的，直到最后那个身体呢，会成为荣耀的身体。好，那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只是暂时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苦楚也就是说你这感觉到的那个苦楚是不是你的感觉啊？从这感觉里面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暂时的，都是很轻的，自清的，它没有办法跟神的荣耀相比的。没有办法相比的，我们所看见的不是那些可见的。哇，这句话你可以来摸想啊，我所看见不是那些可见的。所以当你碰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摸想，我所看见的不是那些可见的，而是那些不可见的。和合本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就宣告啊，当你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当看到这风浪的时候，你说我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可见的是暂时的，可见的就是你眼睛视线范围里面的，见得到的是暂时的，不可见的是永恒的。所以这段圣经也可以放到前面啊，不凭眼见的啊，这里面来，它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好，那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了，就在这里呢，在勉励我们，我们里面的人是应该要日日更新的。我们外面那个苦楚很短暂啊，很轻，很短暂，又短暂又轻微，他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跟神的这个荣耀相比。而且自战自清，也就是说是暂时的，自战暂时的，也就是你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它都可以改变，对吗？暂时的它就可以改变，改变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我们不是去顾念，不是去看你眼睛所看得见的，而是看眼睛盯在天上，看天上，看属灵的，看神的话语。虽然我们有时候看到的那个环境确实很可怕啊，特别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这个环境，真的让你措手不及啊， 很可怕。但是呢，我们要习惯，在你还没有面对环境之前，你就已经预备好了，你的眼睛定睛在永恒里面，定睛在那个不变里面，定睛在神荣耀里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哇，当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就像史密斯威格斯沃斯说的，某某人我不会来顺从你的感觉的，我不会来听命你的感觉，好，现在我要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感觉，应该怎么感觉。所以当我们行事凭信不凭感觉，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罗马书八章里面的心思自于灵而不自于肉体。那接下来就是罗马书八章七到十九节，十九节我们知道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直到种子显现出来。那八章在讲什么呢？八章在讲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如何心意更新，如何过心思自于灵的这个生活，如何的来转换你的思考能力，你的这个思维，你的理智，你的感官如何的来转向。所以八章从第七节就开始了，第七节里面就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所以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也就是把你的思想意念，把你的五感就放在肉体上，你去体贴肉体，你会来顾念你的肉体，你的思考就是像非信徒一样的思考，像一个天然人一样的思考。好，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你并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你还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你只能称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因为你顺着那个肉体的感觉去思考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能蒙神的喜悦吗？这是神的敌人啊！一个属肉体的心思居然是神的敌人啊！所以罗马书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神要让我们做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里面经常提到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他的心思是没有经过战争，你的心思没有更新，还没有更新，还没有历练，还没有战斗。因为属灵和属肉体它是相争的，圣灵和你的肉体它一定是对抗的，你要么就是属肉体，要么就是属灵了。哇，这里说属肉体的这种心思意念这种感觉这样的一个理智状态，它是与神是相斗的，相争斗的。那我们可以来回想我们的思想到底是属肉体的，还是真的我的思想是放在属灵里面。我是不是以神的话来更新我的这个思想？因为如果一个属肉体的人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来服神的律法，没有办法服与神为仇，他不服神的律法，也就是做不到，不能顺服神的话，不会对神的话有一个顺服。所以为什么就每天需要持续的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在肉体里的话，在肉体就没有信心，那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在住在肉体里是一个天然人的思维状态的话，是与神为敌的，那你还觉得你在爱神，还为什么还要抱怨神？为什么我的祷告都不能蒙应允？因为我们这思想在肉体里的时候，你是神的敌人啊，圣经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思想，我们就不在信心里面了，你没有办法走在信心里面了。那所以首先要确保的是基督的灵到底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不能得神的喜欢。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到底基督的灵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如果基督的灵没有在你的里面，那你就本来就不是一个灵人。首先就是一定要重生，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人了吗？当你真的信，你接受也很容易，你只要愿意做一个这样的选择，你相信，你马上接受了，你就是神的孩子，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的来领受，所以向我奉主的名，我祝福你，你现在就重生，你说我愿意，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现在主的话光照我了， 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他的魂受痛苦，他在鞭刑柱下面，他的身体受鞭伤，他在十字架上，他流出宝血。我接受耶稣基督对我灵魂体全面的救赎，我接受，我完全的相信这位天地的神现在做我个人的救主。我领受，我接受基督的灵，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就是这一位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从此我要呼叫阿爸父。感谢主。所以现在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已经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对那些错误的教导，我们要明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一定是有基督的灵内住的人就属于神，才是真正的你已经被收到天家里面了，你已经被收入神的家，你已经完全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们不能给人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哦，你不要担心，你是神的孩子啊，神会为你来做这所有的一切。人会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诶，那我是神的孩子，我跟他的关系一定很稳固啊。所以这样的传讲呢，会把人真的送到地狱里面去的。所以今天首先我们要让人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属基督的，是不是有基督的灵内住在里面。有基督的灵内住在里面，那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就可以过属灵的生活，你的心思意念就可以来转向神的，来转向神的。所以十节里面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你这个灵人就已经活了。好，那这个灵人活了以后呢，十一节，他成熟长大到一个什么程度？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知道吗？住在你里面的这一位圣灵和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圣灵是同一位，他住在你的心里了。神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他住在你的里面了。他曾经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呢，他也能够让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你身体当中无论有什么疾病，有什么症状，他现在他就可以从你的里面就释放出来，使你从头到脚完全的得洁净，完全的得医治，一切的症状全部都什么离开断开。那你就知道，我不一定需要别人为我按手，我就自己就可以，我自己为自己的身体来祷告就可以，来释放我的圣灵，释放我里面的圣灵，使我必死的身体现在就活过来。我的身体，我的全身都听命，我的全身从头顶到脚掌完全的听命，完全的听命。所以这就是什么？让灵来掌管思想，让思想来掌管你的肉体。你胜过那个肉体了，你胜过那个感觉了。好，你本来是一直盯着我的这个怎么那么痛，怎么那么痛，怎么那么多的症状，哇，癌细胞怎么样怎么样的，你把它放得很大。但是现在你的心思置于灵了，你是一个属灵的人，现在你就拿着罗马书八章的圣经来宣告自己，这一位圣灵住在我里面的，这一位圣灵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现在啊，我释放神的灵。其实这个神的灵它本身就充满你的全身了，本身就充满你的全身。灵如果没有到你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定是死的啊。那你现在就是你的思想意念与它对齐了，你的意念对齐了啊，你会来对付你的肉体了，你会对付肉体的感觉了，那个无感的感觉就会得胜它，你就会得胜它，也会来对付你的理智，你的理解能力，哇，你的思维全部都什么都可以来矫正。因为我们今天要顺从灵活着，所以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没有欠肉体的债，因为耶稣基督是在肉身当中他定了罪案的，你没有欠肉体，你的旧人已经死了，跟他一同死了，现在你的新郎是耶稣基督了。那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行为必要活着。你要活还是要死？你要作为一个活人一样的真正的活出来，还是你要像一个死人一样的去顺从肉体呢？你当然要活的生命了。 所以如果你听到的教导，比如说有传道人告诉你不需要对付自己的肉体的这个行为，只要关注身份就可以了，这个道是有问题的。圣经就写在这里呀。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行为必要活着，圣经明明的告诉我，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行为呀。你要来制服肉体，制服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这个理智，并不是让我们清空啊，佛教思想让我们清空放空，不要让你的思想、你的肉体全部都顺服神的话语，全部都怎么顺服神的灵，顺服你的灵人，因为你的灵人跟圣灵是对齐的。哈利路亚！所以既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既知道我们的身份，同时也要什么来训练你里面的人，怎么就是这样日日更新起来的，就是这样日日的更新，每一天来为自己来宣告。肉体里是没有信心的，肉体里面的东西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好人啊，你认为你做了很多的善事。如果我们在属肉体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不讨神的喜悦。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心意更新是主动的，主动要做的，我们是顺从灵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也是来训练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的这样一个过程。不要扭曲了，我们要住在这完备的这个福音当中，我们就能够活出像基督一样真实的那个身份。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我们一定是知道我们今天该做什么，我们既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得胜的灵人啊，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新造的人，我们不可能过没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不可能还容许这些感觉来控制我们，我们还允许这些眼见的东西来控制我们，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是住在灵里，是顺从圣灵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太重要了，我们不被自己的肉体引导，对吗？不被你的感官所引导的，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那你才是真的神的儿子。你不但做儿女，还要做儿子。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说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来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子。那既是儿女，我们就是后嗣了，就是后嗣，也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所受的这一切的这个苦楚，一切的苦难，他说我算定啊，今天我们所面对这个苦楚根本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今天你领受到神的荣耀了吗？只要你领受到神的荣耀了，你就觉得这一切的苦都真的都是太小了。很多的家人一上来的时候都会带着哇很多很多的这个包袱啊。啊，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家人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很多的包袱，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愁苦，好像全世界我最苦。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话语的时候，神的真理释放我们之后，我们看到哇，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一位。世界，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都在等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今天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面，全世界都要来看着你的显现，不是一个隐藏的过程，乃是要把基督展现出来的一个过程。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儿子将要影响这个世界，将要影响这个世界。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不再是那个卑微的躲在墙角里面的，每天在哭泣的，甚至被仇敌压迫被定罪的那一位。现在你站起来了，因为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顺从灵活着，你知道在你里面是谁，住着是谁。所以这第二位作者呢，他在这里就做见证了。他举到一个见证，就是他们去参加就是一个外邦人所举行的一个自由发言会，就是有一个自由集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谈自己的观点，你对这个当局的这个政府啊等等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有你的观点来发挥出来，自由发言，自由发言啊。那他们也去了， 他们也到那个自由集会当中去了。结果呢，啊，他们把这个话筒啊就交给他了。也就是说，世界把这个话筒交给他，那这个时候主权是不是在他的手上？主权就在他的手上了。他还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吗？他拿起话筒就开始分享基督，他就开始分享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追求那个自由，他们不愿意受到那个管辖，不愿意受到那个多党派的这个控制啊，很多人向往自由。好，那他就拿起话筒，从圣经的角度来谈论自由。真正的自由在哪里？在基督里面。在世界上，在这个体系当中能找到真实的自由吗？哇，他就开始到讲台上面就什么滔滔不绝的开始讲影响世界，用他的话语来影响世界。好，他讲完福音传完，然后另外一位弟兄呢就为众人祷告，就会为众人祷告。结果是不是圣灵有感动，感动很多的人，他也就锁定了人群当中的一个领袖人物，好，那个发起这个自由集会的一个领袖人物，那啊，圣灵就是感动他们。哇，世界对他们回应很热烈啊，非常热烈，他们自己都不用带音响，不用带设备，不用带话筒，全部都在那边预备好，你只要站上去，是不是等待啊？等待种子显现啊！你预备好了，你就站上去，他就站上去了。而且呢，他们要再邀请他，他说下一次啊，还要邀请他去。但是他说我只谈论这个呀，我只谈论这个。他说是，就谈论这个，只要你出产就好了。感谢主。他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啊，在这样的地方去接触到这个世界。主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去接触这个世界，只要我们愿意。当然不是让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大喊大叫，或者搞破坏啊，或者骂架啊，或者抵挡政府，没有。我们是爱国家的，对吗？我们是爱人民的。我们也是尊重人的，尊重每一个组织的。但是你有没有真实的为那个真正的自由站起来，为了使众人的自由站起来？他说我们要相信真实的为自由而站起来，绝对相信。但是任何一个地方去，我们高举的是耶稣，我们高举的是耶稣的名。所以当人问你说你应该去那个产地吗？哇，那个好像是很罪恶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当时耶稣到税吏家里面去的时候，哇，他怎么你们的老师怎么跟罪人到混到一块儿去了？人不理解啊，那教法是不理解。也许有的时候那个世界的环境并不好。但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去这个地方吗？有人会问。他说我们应该一方面在灵里祷告，另外一方面你的肉体就应该去献产。如果那是给你的机会，你就应该去站起来。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要接触这个世界的，我们的身体接触世界，然后呢，神的灵，你的灵人就是要把神的国度要带到这个世界。他说我们做到了。所以他们就让在这一节圣经当中他带出来的一个分享，就是直到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做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人，真实的属灵的人一定是会种子显现的。你每一天都心意更新，每一天都心意更新，到一个时候神的灵不断的带领你做更大的事。感谢主。好，那还有一处圣经呢，在这个课件当中可能他们又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一到十三节，大家可以翻一下。三章的一到十三节也是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住了这么久啊，扎住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位说的。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呢，就是主是加倍的来劝勉，主加倍的来喂养我们，供养我们。那在这里他在讲什么呢？他称呼他们是弟兄们，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属灵重生的基督的儿女。那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呢，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就是婴孩。婴孩呢就用奶来喂你们，没有用饭来喂你们。 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但是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仍然是属肉体的。为什么说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呢？因为有一些现象，有一些现象表现出来，有什么？他们，你们的中间有嫉妒，有纷争，有属乎肉体的，照着世人样子行出来的，嫉妒纷争，结党分派。哦，我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哦，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呢？哦，保罗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是唯有神叫他生长的。那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呀？你们的眼睛是要什么？盯在神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你属肉体的时候，会盯着人。属肉体的那个眼光是盯着人的，啊，这就是属肉的这个思想。所以他说，你们要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这个赏赐的。我们今天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然后呢，别的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谨慎啊，怎样在上面建造？已经立好的根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所以今天你的根基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每个人的工程全部都要显露出来的。所以今天一个啊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也要做一个智慧的一个工头，对吗？能够立下的那个根基，那个工程呢，是金银宝石。金银宝石如果是一个属肉体的啊，它永远长不大，一直要喂奶，一直要喝奶，要别人来服侍，要别人来供养，不能去服侍别人，去不能去帮助别人。到一个时候呢，就要交战。那你的根基到底是不是草木和结的？哈利路亚！所以要受亏损啊，工程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感谢主。好，那他说，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是行事凭信不凭的这个感觉。在这个感觉里面，也就是在这个肉体里面，在肉体里面，这个就是属肉的这个思想，属肉的思想。好，那我们接着再继续讲这个这里的第三，也就是45课，行事凭信，不凭情绪，不凭着这个情绪情感啊。我们叫这个 emotion 这个词，就是情感、情绪、感情。好，那我们圣经呢，就是翻到哥林多后书10章2到5节。在这里圣经说，有人以为我们是凭着肉体行事，也就是血气啊。那我们圣经当中荷尔本里面经常会用血气这个词啊，在中青本里面就是用肉体，凭着肉体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但求你们不要叫我在那里，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和确信。我希望我可以不用这个肉体来面对肉体，因为面对肉体的人，对一个属灵的人来说，这个真的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敢。感谢主。那接着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行走，却不凭着肉体征战。虽然我们是行走在肉体里面，我们都是有一个身体，对吗？也在血气当中行事，你也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但是呢，却不凭着肉体来征战，不会凭着你的血气征战。好，那后面几节圣经我们熟悉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而是靠着神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想象、各样阻挡神知识的自高之事都推倒了，又将人所有的思想都俘虏，使其顺服基督。感谢主。所以这几节圣经呢，我们是在新一更新的课程当中也是经常在默想的，对吗？我们在血气当中行事，却不凭着这个血气征战，那凭着什么来征战呢？我们要征战吗？我们有没有征战？我们有征战，那征战的战场在哪里？那到底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敌人，我们有世界这个敌人，我们有魔鬼这个敌人，那背后都是魔鬼，但是根本性的这个原因在哪里？你没有办法得胜的那个战场在哪里？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是吗？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完全得胜，就是要什么？在神面前有能力，而且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再坚固的营垒，再厚的那个城墙， 不管你有多少层，像耶利哥城墙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攻破了，里面还有一层，不管有多少层，全部都可以攻破。攻破什么？各样的想象。这个想象啊，各样的想象，那在和合本里面是计谋，各样的计谋。中文清理本是想象，英文清理本是妄想。所以人的这个想象里面啊，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呢，阻挡神知识的至高的事，会拦阻人认识神的所有的这个事情，会来抵挡神，拦阻人来认识神的。然后呢，将什么所有的思想都俘虏。其实这个中文清经版翻译也是很形象，对吗？把所有的思想全部都俘虏。那赫本说把所有的心意夺回。你有真的默想过这个词的意思吗？夺回就是把所有的思想都俘虏起来。那本来那些坚固的营垒，你一直在放大它放大它，现在你要把它什么圈起来，圈起来，封闭起来，把它什么关起来。那些东西它会慢慢小下去，慢慢小下去。当你建立真理的时候，好，你那些错误的虚妄的想象，那些计谋阻挡神的那些东西，那些坚固营垒全部都会什么会被封闭起来，封锁起来，它就没有办法活跃了。但今天我们是讲所有的思想都俘虏哦，也就是把一切的所有不属神的那些思想意念全部都要什么夺回来，所有的心意啊，啊，感谢主，一概攻破，一概攻破。然后呢是所有的心意夺回，然后后面第六节就是什么十分顺服，后面带出一个十分顺服，我们的心意都要什么夺回来，要来干什么？顺服基督，要来顺服基督。我们的思想在哪里？我们的情感意念在哪里？尤其是女性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很容易什么？很容易被自己的肉体所牵制的。哇，今天丈夫他不爱我啊，什么什么怎么样啊？我的儿女他学习不好啊，不听话。你一放大你的思想就什么？你已经没有顺服基督了。为什么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心意全部都夺回来顺服基督。我这个思想，基督会不会这样想？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基督会不会这样想？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站在另外一个你新造的人的身份，你来看你这个肉体的人，这个魂里面这个人在思想什么。就好像今天就说啊，把我们的想象，把我们的这个思想用芯片啊拿出来，把它放到那个屏幕上面，你来看一看你的思想在想什么。如果你仔细一分析的话，你就很清晰的能够看到，哎，这些思想没有顺服基督，那些思想是顺服基督的。哇，我这点上是顺服基督，但是我更多的时候好像没有顺服基督。哎，我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妄想，有一些什么这个理性的这个思维，我有属肉体的这些情感情绪被情绪所控制了，我里面有骄傲，有属肉体的这些骄傲在里面，全部都什么会显露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征战，当我们开始征战的时候呢，它就会什么就会开始就很清晰，你会知道你自己是在属肉体里面还在属灵里面。你一下子一句话说出来，哎呀，我这句话不该说，这句话我是属肉体的，我再等一等啊。你别人说的时候你先想一想，然后你的思想意念就带到对基督的那个顺服里面啊。这句话我出去会不会造就人？虽然这句话说出去没有错，你说的是一句对的话，但是不一定造就人。哪怕你说耶稣爱你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你不能造就他，你起到了反作用。要想一想。那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就告诉我们的思想应该来怎么来得胜。那思想全部要俘虏啊，要来顺服基督，那你要想什么呢？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神让我们思念什么？所有的这些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告诉我们该思念什么了。哇哦，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对吗？你来思想神的话呀，来思想他公义的作为呀， 来思想神做了什么，来思想他的名啊，他的名是值得称赞的，值得称许的。来思想清洁的，不是思想那些污秽有罪的，保守自己的那个清洁的。来思想基督啊，他是可爱的，是值得你爱的，来爱慕的。思想他的话，他圣灵的这个果子带出来的那个德行称赞。哇，你也可以来看许许多多的这个信徒，他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在圣灵里面行出来所带出来的那些果子，都可以来占据我们的这个思想。那当这些事物来占据我们的心思的时候，就会来支配你的言语，支配你的行为，就支配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动作了。所以这个思想这个字，它意念这个范围包括很广的，包括你啊思索，你仔细的在思索，你真的在考虑，你真的相信，你在计数，你在考量啊，你在评估等等，就是你的思想是在转，你是有意识的那个思想，不是潜意识的，你有意识的在思想。所以今天你在思想什么？你是在恐惧里面，在怀疑里面，在羞愧里面，还是内疚里面，在抑郁里面，还是在想自己的疾病？你自己知道的，你整天在想什么？是，但是今天神说了，神的话说，现在这些高寨，这些营垒，这些坚固的围墙全部都要攻倒，全部都要攻倒，你的思想，整个思想的范畴全部都要夺回来。神要使你得自由，你已经得了自由，你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为什么还要被捆绑呢？所以当心思置于肉体的时候就是死，心思置于灵的时候就是生命和平安。你想享受那个生命和平安吗？你就来思想神的话，你绝对没有什么抑郁症啊，没有什么忧虑，没有忧虑的，是完全平安。你还有什么睡不着，还有睡眠啊，睡眠障碍的问题吗？不会有了。你的思想里面，你来马上就可以来试验一下。你今天晚上就来，在你睡觉之前来默想神的话，你不断的来默想它，你背，你读，你背，你留意你的思想要完全。我现在我不放在那个忧虑的事情上，我不放在我失眠这件事情上面，我的心思意念我现在完全专注在神的话、神的名、他的作为里面。啊，我就思想神的话语。好，越思想，你的思想就越自由，越平安。当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的时候，就是生命，就是平安。你也想我该为主做什么，那些都是什么？都是可敬的，都是德行的事情。你想你能做什么，你能为主做什么？越思想神的话，越明白神对我们的爱，越明白神对我们的爱，也越明白基督在想什么。那今天我们都要在心意更新，我们要更新到与基督的思想对齐。心意更新的目标是什么？与神的话对齐，与基督的思想意念对齐，与圣灵的那个丰满对齐。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现在完全做到了，但是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努力？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目标放在我们的前面了，目标已经放在那里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长大成人到基督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思想，全部来顺服基督，全部来顺服基督。好，那接下来就加拉太书五章的这个15-25节这一段圣经，就是两等果子了。你是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啊？那刚刚罗马书8章里面我们也看到非常清晰的一个对比，那加拉太书5章里面又带出来，你到底是要顺从灵，你要顺着灵吗？加拉太书5章16节说，我说你们要在圣灵中行事。赫本说要顺着圣灵来行事，H 版说要凭着灵来行事，这样呢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如果你要去满足肉体的情欲，你要去满足肉体的情绪、你的情感啊，你那个感觉去满足它，你就没有行在灵里。就是这样，可以来测量自己，可以来测试自己，我到底是现在思想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那因为属啊，这个肉体的情欲跟圣灵它是相争的，完全相，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没有办法让你做你应该做的那个事情，属肉体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啊，你是在恩典里面了。属肉体的行为是很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你顺从肉体的时候，它也会结果子，它结出来的那个看得见的是什么？比如说奸淫、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邪术啊，连巫术都出自于魂啊，不是出自于灵啊。巫术这个词 啊，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制药的人，制药的人。甚至他说万国不是被魔鬼迷惑，而是被制药者迷惑，就是这些属魂的东西啊，他并不是从灵里面来的啊。很多他没有重生的人，他会制造巫术，他制造巫术来陷害，所以这些邪术的东西都是出自于魂呢、啊。那这一等人他完全就没有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到启示录18章23节说，哇，那个你的客商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这个邪术就迷惑了，就地上的很多的大人物都要被这些邪术所迷惑了，就是假先知要兴起来。假先知他兴起来，他只能在魂里面运作啊，因为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邪灵，邪灵。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你就可以分辨啊，这个都不从圣灵而来的，都是属肉体的这些行为。还有呢，仇恨。如果我现在在仇恨里面，我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争吵都是啊、哦，这个是用中文钦定版来翻译出来的，很直白。争吵有吗？一当你争吵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属肉体里面了。记恨、恼怒、纷争、结党、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有吗？所以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前面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些东西在国度里有吗？没有的。那你做这些事情呢，你也不能来承受这个神国的这个奖赏了，你不能得这样的产业基业了。那接下来几节呢，就是圣灵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反过来了，一个属灵的人，凭信而行的人啊，就是凭灵而行的，他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久的忍耐、温和、良善、信心、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律法所禁止的。而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哇哦！所以你要属灵还是属肉体，你可以自己来测试的。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你是住在这个生命平安里面吗？你还是你在思念什么？你表现出来的是这些肉体的这个清单，这些肉体的清单。所以我们能够来测试自己的思想到底是属肉还是属基督的。那在我们的心意更新的这个课件里面啊，课件里面的13章是在讲基督的思想，14章呢讲到我们的思想要受训练，15章讲到你可以征战来得胜的，得胜你的思想思维啊，得胜你的魂。然后呢17章呢又讲到这个新约的这个思维，18章到20章呢又讲到属灵和属肉之间的这个区别，怎样才是属灵，怎样才是属肉体。所以这些详细的这些分享，就是可以在心意更新从13章开始到20章里面都有啊，都有。那今天呢在这里就简单的就是提一下啊，通过罗马书，通过哥林多后，通过加拉太书啊，让我们的心思能够真实的来置于灵而不置于肉体，这样我们就凭信，不就不会凭眼见，不会凭感觉，不会凭你的五感，凭你不凭你的这个肉体的理智理解，也不凭你的这个情绪情感，而是你的灵人能够真实的来掌管肉体的这个生命。感谢主。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进入46课。46课呢是讲到什么，就是信心作为种子和作为仆人。那这个是在因为他在同一段圣经连着讲的，所以呢他种子和仆人呢是同时连下来，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7章5到10节。5到10节这里可以分两段，就是5节6节在讲什么，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这个大能啊、哦，信心的能力。然后7到10节里面在讲信心作为一个仆人的本分，所以信心他既作为种子啊，又作为一个仆人，又是作为仆人。圣经是说使徒对主说，求我用和合本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当他们来向主说啊，他们觉得自己信心不够啊，但主没有来回应他们这个加增信心的问题。主怎么说？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哈，你不用再管你自己信心有多大多小，对吗？你只要知道你里面已经有了芥菜种的信心，耶稣基督在眺望他们里面的这个信啊，你只要知道你里面是有芥菜种的，那这个芥菜种是可以对桑树说话的， 树会听你们的，事情会造成成就的。你凭信说话，事情会造成成就。那后面一段呢，就是信心是作为仆人是他的本分，你本应该这么去做的。你有仆人啊，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来，坐下来吃饭吗？不是，你肯定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呆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那仆人就照所吩咐的去做了，那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应当做的。往往在信心里面做的人，他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所以当耶稣基督啊、哦，在称赞那个山羊和绵羊分开来的时候，那些绵羊什么，他们根本没有觉得自己为主做了什么，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这就是真实的这个信心之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只要是神让我做的，我顺服，因为我知道这个信心的种子像芥菜种一样，它可以移山倒海，它可以拔树，它可以移山，我知道它能做大事的。那我不知道我的肉体啊能不能做，但是我知道我可以配合，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无私的把自己侍奉神，把自己舍己献上，摆上。他说你就是摆上，那你愿意做这个仆人吗？仆人是甘心乐意的，仆人是甘心乐意的，主人说什么他不用主人说自己就做了。难道还要每一次都要主人告诉你做一二三四吗？不会，你就知道，作为一个仆人就知道主人现在想让我做什么，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的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舍己。你把自己当成那个仆人，你的信心就是这样被操练起来的。你无法赶超神，你做的越多，神做的更多。他说难以置信的，这是作者他们本人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当你做一点点，神会做更多的事，让你发现哇，会让你上瘾，然后你再迈出更大的步伐，神又供应更多。哈利路亚。所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公司，他们就是什么十一奉献，我们在其实天国财务里也有这样的见证，其中一家他们就是完全献上，甚至 90% 全部都捐出去奉献。你以为你捐了 10% 20% 好像很了不得，你来看看他们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捐掉 90% 啊，这就是你献上一点点，神会给你更大。到最后呢，他说他死的时候钱多的花不完，非常非常的多，就那 10% 已经足够他，已经什么完全花不完了。所以你不要认为你献的好像很多了，你要想要来看神的作为，你要来看看他的作为，他怎样能够使一颗种子来移掉一棵大树，一个种子能够来移掉一棵大树，怎么样来信心里面去建造，去成就更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只要应份而做，我们只要愿意摆上，神能够通过你来做大事的。不要惧怕，你只要期待。哈利路亚。这是46课，我们再来分享一课啊，47课。47课呢，就是话与心要调和，你一直在听神的话，你一直在听，那听的话呢必须与你的信要来调和，如果没有调和，那个话就是变成那个字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传统之下听了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更多一辈子一直在听神的话，你对神的话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大呢就没有彰显出来呢？因为仍然没有用信心来调和。所以希伯来书啊，这希伯来书4章2节开始，第二节圣经就是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福音都听到了吗？你听到了，他也听到了，都听到了，那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听到的话好像一样啊。你说该隐献祭跟亚伯献祭，他们听到那个指令是一样吗？是同一个指令吗？都是神的话语，没有区别的。 没有说你是儿子，他是狮子，有不同吗？没有不同的。为什么没有益处呢？为什么神的话对人甚至会变成没有益处？不是说神的话是大能吗？是因为没有用信心调和。所以如果我们只会引用经文，没有把神的话与信调和起来，那么就是不能让神的话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真正的调和是什么？调和是什么意思？调和就是相信神的话可以实现，也相信神的话已经实现，也相信神的话将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看见，这就是调和。那调和就是什么？要真实的你来明白神的旨意的。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哎，这就是神说的，我就是能够活出来的。如果不明白，你就没有办法有信心嘛，对神的话就没有办法有信心。所以神的明白神的旨意最大，明白神的旨意有多少，那么信心也会带出来多少。你的信心是不会超越你对神旨意的这个明白的。你认识到这是神的旨意，好，你会用信心来调和它，你会活出来。比如说神说我是你的供应，他是你的供应者，他是耶和华以勒，对吗？他预备的，他供应你，知道你的一切需要，然后满足你一切的需要。那如果我对这句话我没有去调和，我对神的这个旨意我不认识，那我就不会在这一方面去信靠神。就是在你肉体的需要上面啊，那工作上面，你的谋生方面，你的生活日常需要，你就没有办法来信靠他。你一定会从世界里去寻找其他的帮助。哇，我要去找一份工作，我要啊，凭着这个肉体的这个努力，就是去找到那份工作来供养。那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神的旨意，你真的啊用信心来调和这句话的时候啊，我相信天父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是以勒啊，耶和华以，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他是我的供应，他是我的牧者啊。哇，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会来依靠这个工作了，那你就不会害怕失业。如果你害怕失业，就说明你没有真实的住在这句话里面，你没有用信心去调和这句话。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是讲到了一个见证，他们的一位弟兄啊，一位弟兄他因为要去参加一个属天医治训练的一个集训啊，那得请假好几天，他已经请假了，但是呢到快要出发的时候，老板突然改变主意，不准他离开。弟兄也很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的生活是需要的，但他最后做了一个选择，就是决定去参加那个特会，去参加那个培灵会，那个研讨会，就是属天一直训练的。哦，也就是说他已经做好了决定，说你老板你把我炒了，你把我炒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信靠的是神，他有没有惊慌失措？他没有惊慌失措。但是就在会议期间，就在他们啊、哦、开这个聚会当中，中途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收到了一份工作的邀请，更好的一份工作，更好的工资，更好的这个薪水，啊，他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就跳槽了。呀，当他信心调和在神的这个应许当中的时候，他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的供应啊，那我还怕工作还有还是没有吗？就不怕了，因为把神放在第一位了。这个时候，神绝对会把你放在他的第一位的，这就是他做工的方式。然后你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跟他一模一样，但是呢，就是你里面没有那个惧怕，没有惧怕，信和话调和的时候带出来的是非常的刚强的，就是凭信而生活的。后来呢，他一直在那边啊工作，一直在那边工作，直到就说，比如说下一次再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的信跟生活啊、跟神的话有调和，有调和就生活当中就会表现出来的，生活里面就是会表现出来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愿意为我们的这个信仰，愿意为神的话付出多少的代价？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全部啊，整个国度啊，他把他儿子的生命和万物都白白的一同给我们了，神都付出了他的全部啊。整个天庭整个国度都给我们了，那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给主一点点时间吗？一点点金钱吗？一点点不方便吗？我们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你愿意付出那一点点就是辞职，可能要为此而辞职的那个代价吗？你可能要为此而不能去参加一个你好喜欢好喜欢的啊一个训练营的 一个活动，一个项目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信心，用信心来调和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他能够来胜过仇敌一切的拦阻。当真实的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信就不会放弃的。信也是能够识别的，能够识别，能够识破啊，这个是从世界来的，是从仇敌那里试炼来的。所以到了第二位作者，他曾经在足球，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足球场上足球场上混战的时候，大混战的时候，你尽管你使劲的在踢球，那旁边会有这个其他另外一个队的人要来抢你的球啊，要来抢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你给撞翻的，他会从侧面来偷袭你。哎，那个时候都他的眼光就不注意，你眼没有在你的眼睛视线范围里面啊，结果呢就被撞翻了。就是在他的旁边，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是来撞他，结果不是他被撞翻，而是那个来撞他的人被撞翻了。那个人第二次他还会敢来攻击他吗？一次攻击过，自己被撞得很惨就弹回去了，然后下一次还会来攻击他吗？不会了。所以他以此来比喻，就是我们在临战当中所面临的这个敌人，虽然我们的视线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在灵界发生了怎样的一个战争。他说我们既要定住这个目标，而且呢同时要眼观八方的。眼观八方，你能够知道仇敌在什么地方，他会来袭击你。他知道你的那个痛点，那个弱点正好是你那个不防备的地方。但是呢你完全可以住在那个安全里面，你可以住在那个安全的原则里面。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你已经立定心智了，不管什么环境来，不管什么试探过来，不管什么拦阻过来，不管我今天肉体生命要付什么样的代价，这个时候我仍然站稳了，我站稳在这个根基上面。你站得很稳，那敌人撞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反而会被弹回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吗？主要让我们穿全副的军装，军装里面有什么？有公义的胸甲，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有真理的腰带，你明白神的这个话，神的道，有圣灵的宝剑，然后你这个话，神的话，它既是防卫的，束在你的腰里面，它又是攻击的，你可以主动出击。有信心的盾牌吗？你有救赎的头盔吗？你有穿上福音的鞋子吗？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全副军装里面，他说无论敌人扔过来是什么，全部都会被你弹开的。那得我们愿意呀，得我们愿意去调和，愿意去付出这个代价。就是我有可能肉体上是会有损失的，当我们的信与神的话要调和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损失出来。但是你知道神的祝福是更大的，你眼下那个损失跟神要给你那个荣耀真的不足相比的。他能够来胜过，帮助你胜过一切的试探，让你更加的灵里越来越刚强。哇，我们的主为我们付出了全部。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啊，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任何的逼迫，也是我主动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耶稣基督他选择把自己的生命放下来，因为这个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牺牲的爱，是行动的爱。但是敌人能夺走吗？敌人夺不走，那个权柄仍然在他那里。今天主耶稣他面临这些人要用石头砸他，他在那个悬崖上面，他们想把他推下去，那石头要砸他或者要把他推下悬崖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方式来面对的？他就轻而易举的就从那边就走过去了，数天的这个权柄里面，仇敌想方设法要来试探他，但是最后呢，用完了那个计谋啊，各样的试探全部都用完了，他们只能暂时离开，仇敌只能离开，等待另外一个时机。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的，毫无所有的，因为他的信跟他的跟神的话完全的调和在一起的完全是住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的。所以他说，当我们的生活达到一个程度达到一个程度，心意更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魔鬼对我们就无计可施了。他供你自己也供不进，供你的家人也供不进，供你的财务也供不进，供你的工作也供不进。 他三大试探全部用了，攻你自己，攻会攻你的身份的，啊，会攻你的这个弱点的，谁能够来挑起你的？今天你的孩子一哭，你马上这个情绪就来了，那他知道这里还能攻得进啊。到一个程度，更新到一个程度，你完全是行在信心里面，行在灵里面，你不会被自己的眼界、感觉、情绪所控制了。那人说，这不是有一个铁人吗？属灵的刚强人，属灵的刚强人，但是很美的，因为你像基督了，仇敌没有办法对你啊来施展他的计谋，他的攻击全然徒劳啊，全然徒劳，往往就是我们给他机会的。其实他本来就没有办法战胜我们的，他是吼叫的狮子，没错，他是只会吼叫，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只能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你不是那个可吞吃的人，你不是可吞吃的人，然后呢，他也不是真正的狮子，他就只会叫一叫，他只会吼叫。你活得正确，你信的信，你凭信心活着，你信靠神活着，你的狮子是犹大的狮子，是耶稣基督，唯一的真正的狮子就是主耶稣。当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仇敌找不到我们。人想定你的罪，你说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因为基督无罪的替我成为了罪，我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他用无数的东西会来对付你这个身份的，你公义的护心镜一定要穿起来。救恩的头盔一定要戴起来，你知道那个全备的救恩是什么？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已经得了平安。你不需要仇敌，你不需要再用这些谎言来定罪我。他会用无数的换汤不换药，最主要就是要来定罪你的过去。你会对你的过去念念不忘，但是今天我们的思想意念是不是要全部都夺回来顺服基督？好，你说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意念是那个过去死人的那个意念，不是我现在应该有的意念。魔鬼会提醒你，会朋友来提醒你，会家人来提醒你，不，那是我过去的那个我，他已经死了，现在我在基督是神的义，我是一个义人。义人呢，就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会越来越亮的。你不用害怕，现在你还有一些意念在那边搅扰，但是你一定是会得胜的。当我们耶稣说了手扶着你向后看的，那就什么不配进神的国。手不要老是扶着你，老是往后看，我们不要去看过去，我们要什么超越它。超越它，你的直升飞机就一直往上飞，一直往上飞，那个老鼠啊它会掉下来，它不可能往上的。你那个头往上的时候，它全部都会掉下来的。所以你往上飞的时候，那仇敌它飞不到第三层天呢，它只能在第二层天。他想来用东西来拖住你，你往上的时候你都不用对付他，对吗？不需要对付他。感谢主，原谅自己过去一切的伤害痛苦。你已经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了，你曾经犯过罪，没错，但是神把你过去的、现在、将来的罪都赦免了。你现在如果在那个仍然在那个肉体当中，是肉体在定你的罪，仇敌会定你的罪的，你仍然会被攻击，是因为你的思想没有释放，没有被解放出来，你没有放松，没有安息，没有住在神的话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来做一个决定，我选择住在神的话语，我选择用信心来调和神的话语。虽然仇敌试图要把我里面的种子夺走，要偷走，但是没门，我们已经赢了，这是一场稳赢的战斗，稳赢的战斗。我们的思想不断在更新，你可以回头看一下，你心意更新，你高频的心意更新，你一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以后跟一个月以前也不一样。再过半年之后，跟你那个原点已经离得很远了。再过一年，那三年呢？你知道这条路是正确的，那你持续的往前走啊！你知道这个真理是正确的，你持续的往前走，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天来宣告我基督里面的琐事。我的所有，我应该活出来的那个样子，我就是那个得胜的我，我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不要怕人家说你骄傲，你当然活出来你是谦卑的，但是你对罪，你对这个定罪，你也是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不能妥协的。感谢主，仇敌想偷 啊，种子，种子一偷走就不能调和了，你没办法使上那个信心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你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这就是调和。你信，这个信与神的话调和就有益处了，不调和只是一个字句。所以今天我们不断的默想神的话就在我的里面生根发芽，长大成为一棵树。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行在信里面，行在灵里面，是不凭眼见啊，不凭感官，不凭情绪。好，你不用来看这个信心长大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好，你只要与神的话来调和，这样子的话呢，好，哪怕被人误解都没有关系。哈利路亚，造次成就，阿们。